大家好，我
是
哈哈，
九一，
我是泡面，
我是阿芳，
我是当当，
我们是匹配教。
终于承认我是他的朋友了，
有吗？
有吧？
这时候他没有回话、欸，
有吧？你那天说我们是朋友哎、欸，
好了好了，你就答应他，
好了好了，回他了。他到现在还是冷眼看着你。
对，我们很难沟通。
突然间，
没有，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一直很困扰我，
很困扰你。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啊、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这个，因为其实我个人认为朋友是没有定义的、嗯、
对啊
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世人把朋友这个定义加了很多、欸、我们有聊过那个妈妈的定义对吧，就是妈妈你要那个会教育小孩，你要会照顾小孩，你要喂小孩，你要会赚钱，你要不可以跟老公拿钱，你要会打扫，你要会侍奉公婆，就是定义很多这样子。
有吗？
有啊有啊有啊，
我们有聊过这个、
哦、有聊过类似的。
有
啊
有有有，
对，就是妈妈就是因为这种、
欸、匹配教可能没有，
匹配教没有吗？
匹配教没有啦，
我们居然没有在匹配教聊过这个。
我们只是叫大家说，比如说妈妈你有什么困扰之后，就会说你应该丢掉一些框架。
好的，不要紧，我们下次有空，我们就跟老公一样、嗯、我们下次有空我们来录一集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妈妈的定义就是因为太多了，讲难听就是标签标的太多。那为什么会提到标签，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朋友这个定义也贴了蛮多标签的，你可以理解吗？
嗯，
对，然后贴了太多了，导致大家也会很容易不符合就生气，不符合就难过，不符合就会擅自的觉得自己可能被背叛啊，很伤心啊，难过，然后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或者是自己不会看人，巴拉巴拉诸如此类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这几个很多不同跟朋友相处的方式给大家参考。
我以为我们这群人没朋友耶、欸、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定义没朋友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定义朋友。
没有啊，很多人会认为、欸、我们不是朋友嘛，是他们认为我们是他的朋友
啊、所以我们并没有认同他是吧？
因有些是这样子啊，有些会突然就觉得他跟你很熟，哎、欸，我们不是朋友吗？就跟你开一些很奇怪的玩笑、
哦、
超过那种感觉，
很超过的玩笑。
对，
你有被开过什么很超过的玩笑吗？
我知道你比较多了。
我吗？我现在都还好哎、欸。
之前啊，以前很多啊。
以前很多，我以前不喜欢被人家讲说我是波多野乔伊，以前不喜欢。
嗯，
后面觉得是荣幸。
我觉得是因为认识的人可能我觉得认识的人讲可能偶尔这样讲会可以接受，但不代表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我跟你没有这么熟你还可以这样讲我。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熟不熟这个定义对不对，
嗯，
拿捏的不是很好。
就好像比如说这一群人好这样开你玩笑你可能可以接受，
对，
可是所以呢可能就会讲出来给大家笑一笑，可是不代表可能网络上谁谁谁看到就可以把这句话拿来讲你，
对，
一样的概念。
我觉得它是一个角度问题，比如说你可以自嘲，
嗯，
自嘲叫做幽默。
我刚、你刚说我觉得是个角度问题，然后我想说奇怪怎么突然讨论哪个角度像哪个角度不像。
你切入点总是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啊，
我告诉你你是物理性的角度。
你是物理性的，我们现在
讲一
讲
说我觉得是角度的问题。
左脸乔、欸、左脸杰伊右脸五雄。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像正头顶像谁我想知道一下。
怎么突然开始讨论角度的问题，
正头顶是韩国
语。这自嘲真的很给力耶。
是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自嘲就会好笑，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当事人以外的人讲。
嗯，
对，
就像黑人只能黑人去吐槽，
黑人如果吐槽自己是尼哥你就觉得很好笑， 可是如果今天是任何种族的人去讲说你是尼格，就超级冒犯的。所以很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件事。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懂尊重了以后，你跟谁都可以当不错的朋友、欸、
不是中国人也有那个什么外国人讲中国人清腔欠，
那是什么？
就是也是一个冒犯。
清腔欠是什么？
就是他们讲中国人讲话的那个口音啊。
这样很冒犯吗？
就是就很类似讲我们讲他尼哥，然后他们讲中国人就是清腔欠，
很冒犯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没有什么意思，
他、
就是、他
应该只是在学我们的口气。
对，
就像我们如果学韩国人就会说哦你今天怎样哪里有
对 OK
王八蛋思密达
就类似
类似这种感觉。对，不会啊，很冒犯吗？还是
我
太 open
冒犯人家了
我会觉得
我刚冒犯了韩国人吗？
听不懂就不觉得冒犯。
对啊，
我也听得懂，我也不会觉得冒犯。
而且他冒犯的是中国人，跟我屁事。
OK OK OK， 得分。
你格局现在多大？
难怪你们刚刚都不觉得冒犯。
得分
也是
得分得分。
你的格局现在大成这样是吗？你的心灵勇健度也大成这样是吗？
算了，切回来，切回来，切回来。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可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聊过，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朋友。
现在是朋友了吗？
没有没有，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因为他的希望的那个朋友模式我实在不太能接受。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过吧，他就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坦诚相见。所谓坦诚相见就是一定要跟他洗一次澡。
一定要洗澡？不能就是在他面前换衣服算吗？
不行，
一定要洗澡。
我有在他面前换衣服，可是他要求的是要跟我一起洗澡。
他洗澡是想帮你搓背吗？
没有，他就觉得说我们要坦诚相见。
还是他是日本人？
他也不是日本人，可是我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已经算是你问什么我基本上就会回答什么。然后即使是不能回答我也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不能讲。所以我也不太会隐瞒事情。他居然还要用这种真的肉体上的坦诚相见，我实在不太理解。就是他难不成觉得我有什么秘密还是怎么样？可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
你身体上有小抽，
所以他的朋友他朋友的定义是看光光就是朋友了。
他会觉得我们很骂鸡，可是我个人的
那我跟日本很多妹子骂
鸡因为你们没有互相看，那不算
洗澡，
你们没有
互相
以
他的定义
这么严格哦，
互相
这么严格哦，
要一起
你单方面看不算。
我想说我多了好多朋友
哦你单方面看不算
那他去日本澡堂就好了，大众
没有，就是我不太能理我跟你讲，就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开那个澡堂了，
然后
嗨
my friend,
my friend bro
拿着一杯酒这样干杯
hey my friend 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灵魂的交流，我们坦诚相见，我们的灵魂已经
好
好的交流过了。没有，我不太能接受啦，我不懂这个逻辑是什么，所以我不太能接受。可是他为此认真伤心耶、欸我没有办法理解他，然后可是他为此认真伤心。我甚至跟他解释说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做这个，我们一样可以感情很好。可是他就是把好朋友这件事情贴了标签，就是如果我们是好朋友，那我必须全
看光
看光你懂吗？他会觉得这样子我就很了解你。
他会不会其实只是蕾丝然后想把你而已？
没有没有，还有男朋友还有男朋友
烟
雾、
欸、
的
双
向、
也是有可能，我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欸对，可是
重新定义了他
所以我们直接重新定义这个人就好了。所以不是，所以我不你可以理解吗？就是我不懂什么叫做了解一个人是连身体都要先看过才表示我很了解你，我还有点不太能懂这个逻辑。
因为这样以后就是在出来辩驳的时候就说我知道你屁股上面有个痣。
我跟你说我要是以现在的格局跟现在的思维回到大学，我就问他说你跟你爸洗过澡了吗？你怎么可以这么不了解你爸？这个
不
孝
顺。他说不定洗过、
啊、他搞不好洗过啊
不要这样
对啊
哦呀
他小时候也可能
倒霉的就是我耶、欸、
倒霉的是他爸
就不要问完发现全校
他爸每次进厕所的时候就说女儿不要再看了
因为你不要问到最后发现全校就你没跟他洗过澡
请问我要用什么
那很奇怪
我要用什么心情看待这整件事
吃亏懊悔的心情
我不会觉得吃亏跟懊悔好吗
就只剩下我了
I don't care I'm so special 只有我还是清白的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这个，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的 对朋友的定义标签啦，很怪。
你那个超怪吧？
拜托，很多很怪啊。我曾经也有碰过一个，
什么
东西？没有，因为以前年轻不懂事，就会被一些怪怪的人吸引。我觉得他们很有个性，
你吸引重新定义了这件事情。
谁准你难得来录音，然后就来吐槽，还这么精辟？没有啦，就是我发现很多人的定义很奇怪，比如说你要无条件站在我这边。
就是选边站的时候你应该要挺我啊。
对啊，你要挺我啊，即使我今天劈腿你也要挺我，可是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以前室友不是这样吗？
对啊对啊，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干你劈腿。我没有骂你客气的，我也没念你客气的，我只是跟你说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这样就算很挺你了吧，我的立场啦。可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不，即使今天错的是我，你都应该要安慰我。可是我的立场可能会变成是，如果我们是好朋友，理论上我应该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对，所以出发点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我先讲哦，这样没有哪里不好，因为一定有些人会很需要朋友无条件站在自己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很需要你的朋友来阻止你干很多蠢事，
事实提醒你
对对对，
该怎么走。
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不需要替朋友这个东西这个词汇贴上这么多的标签。我甚至觉得有一些 Reels 是超级不健康的，我觉得啦，我觉得你们可以觉得很健康，你们可以向往，只是我单方面的觉得它不健康。比如说像有一些很多大陆的 Reels、
哦、我以为你说我们的，我想说我们都还蛮不健康的。
没有啦，我说的是大陆的 Reels。 比如说他们会说闺蜜就是应该要比她的男朋友更懂这个女生。
我以为你要说感
冒，然后甚至会
闺蜜就应该是闺蜜，
没有啦。
等一下，
什么意思？
哪个？你的字面
闺蜜
有相同吗
？MME 啊？
哦，闺蜜啊，超烂的。没有啦，就是她就可能会去跟，比如说自己好闺蜜的男朋友吵架，嫌那个男生对她不够好，然后当事人可能就是一副很得意的样子，看自己的闺蜜跟自己的男朋友吵架。然后吵一些逻辑呀、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有一些闺蜜会在对方的男朋友前面展现财力，要跟那个男生比，要跟那个男生拖，要想办法把那个男生压下去。这整件事都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人家跟你的闺蜜跟人家交往，到底干你屁事？你可以心疼他，你可以照顾他，但是你没事跑去跟人家男朋友拓啊，比如说什么财力啊，拓啊，贴心度啊，然后尬，比如说谁比较了解这个女生，
就是、啊、
是一件很莫名的事、欸、
跟男朋友比拼谁才是真正对他好，还是谁才是最贴心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这一切都很奇怪，因为你的角色是朋友，你可能是朋友以上一点，那好，你叫闺蜜，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人家是男朋友，这有可能会变成是他的枕边人、嗯、或者是以后会跟他共组家庭的。你一直在跟人家比这个、嗯、本身就很莫名其妙、欸、然后通常不讲话的女生也很莫名其妙，一副就是你看吧，我闺蜜对我比较好，所以你要上进一点。这个心态也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谈恋爱不是应该要是我很喜欢你这个人，你也很喜欢我，然后呢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不管是约会还是什么，就是一定会有很多是普通朋友没有办法给你的那种氛围。可是一堆影片都长这样，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更恐怖的是，因为我有一些年纪比较小
的，可能是你
的
演算法吧，你都平常在看什么？
没有没有，因为我那个时候
他才推一堆的给你，
我那时候本来有在思考说我想看看现在年轻人定义这些东西是怎么样，所以我只要看到类似的东西我就会停下来稍微看一下。可是清一色太恐怖了，那个清一色都是我看完之后我眉头会皱起来的类型，就是如果以后我女儿会这样子定义朋友的话，我会担心的程度。
我觉得是教育的问题、欸、
怎么说？
因为像你讲的那种情况很多是那种八九最多。
你一来就会有这种词汇。
这真的超多啊，因为以前国中时期就是身边的朋友都是类似这种的、
嗯、
他们就是打电话随时要到，然后你不可以跟别人出去的那种、啊、 就是
男生也会，
男生他会一群啊，一群的团体里面，只能跟这个团体里面人出去。
男生也会
啊，会。
我以为男生比较 open，
这么封闭啊，
这很奇怪。
你们就是那群下了课会一起去上尿尿的女生，对不对？
尿尿的女生不是，他们可以是男生、啊，
应该是会吧？就上厕所，有时候上厕所大家一起去、啊。
你看，男生也会揪尿尿
啊。有
啊，
国小的时候都
还、啊、本来就会啊。
嘿，
本来
就
会啊。
我
一直以为只有
我们不会手牵手的去而已啊。
也不会手勾手这样子，
对啊，
而且会搞会打
架、啊，不好说啊。你们搞会手勾手，然后一起这样跳着小步说：“我们一起去尿尿吧。”这样子啊，
对，不会，
不会吗？
才不会。
可是你们国中就这么封闭？
国高中吧，因为可能我觉得
高中也这么封闭。
没有到一起上厕所啦、啊、但是以前就是身边的朋友都是类似这种的，然后常常就是可是类似一个小团体，大家去哪里就会揪一起去这样。
我突然想到上次九
一，你知道这件事吗？
这个故事突然间让我想到了九一。
我们那天
我们要录音
拜拜的东西，
录音然后录一录要去买拜拜的东西，然后要出门前的时候，九一就说我要先去上厕所，你们要不要来挤一下？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在这边啊，挤一下，
揪我们去跟他挤一下，
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上厕所至少一人还是一个小便斗，他走。
现在大家感情有这么好？
我想说
不是那个意思。
一起上厕所，
工作室也只有一个马桶走，
一人坐
一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吧？
我知道。
我是叫他们去挤一下，我怕他们等下路上会想要尿尿。
可是他刚才就先说我去上厕所，你们要不要挤？
要不要来挤一下？
我想说这么 open，
请原谅他，他的中文不太好。
他们那天一整天都在误会我的中文。
那天吓坏我们了，我们想说朋友定义这么直接。
你的朋友定义是
九一朋友定义，一起尿尿过就是朋友了，
而且要同一个马桶。
我们这么多人要挤那个马桶，
还要同时间。
我们这么多人要挤那个马桶不容易，你们懂吗？
嗯，真的呢，
还要放音乐，
啊、
切音乐停的时候，大家。
哎，这种定义我完全 OK 哦，
在马桶这件事情上面吗？
对啊，就是放音乐，然后我们再转圈圈，把音乐一停，大家就要挤那个马桶。这个定义我是 OK 的、哦，
那你要尿吗？那你要尿？
可是
尿不尿？
有谁家的？有谁家的马桶是坐在厕所的
正
中
间？
里长伯的、啊，里长伯的小马桶可以放在
OK
房间的正中间，完全 OK 啊。
我们把那个小桌子换掉，换成一个马桶。
对，以后有客人来，我们就开始放音乐、啊。只要客人说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好迷惘哦，因为我没朋友，别担心，马上大家站起来放音乐，绕着那个马桶，我们就一起挤下去。好，我们就可以跟他当朋友。
好，
他就有朋友
了。你觉得他想跟你当朋友？
搞不好他想跟我当朋友啊。
那你要不要跟他一起？你们两个挤就好了。
你要离开这个活动吗？
对，请容许我拒绝你。
对，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件事情。你像比如说他拒绝我，我都觉得 OK。
这个我觉得这定义会变来变去的啦。
比如说啊，当当拒绝我任何事情，我也都觉得 OK。比如说我有朋友很奇怪，就是、
可是有些状况我觉得不 OK。
比如说，
就像我两个朋友要结婚了，
是，
然后女方那个就不承认我是他朋友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给
他
饼，
因为
他
不想给我饼。
啊、这样
他说你是南方的朋友，你不是我朋友，你是南方那边的朋友。
为了省你这个饼
吗？对，他拒绝了我们所有人。
他为了省你，
就我们两个有两个团员，他们要结婚了。对，
然后
在我们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女方突然间就是发讯息，就说：“哎、欸，你们都算南方的哦。
”是很聪明
人，先发制人就赢了。
但你们某个层面会跟这种人比较骂几对吧？
没有，那时候其实我是要跟他说，就是你们结婚，
对，
那你们有需要那个婚礼上有需要表演吗？
啊、哦，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花一笔很贵的钱请我去表演，
是，
然后我再把这笔钱包给你，
是，
对你来说左手进右手。可是你以后就可以跟朋友说，我结婚的时候还花了多少钱请人家来表演呢、欸？
是，
然后你还可以跟朋友说，我结婚的时候有人包多少钱给我、欸？
是，
就左手进右手，钱没变，
双赢，然后又有一个免费的表演，这样子
對。我也包了一个大红包给他，
然后你也赚到，
对，
哇，
可是钱都没有
动。
然后他突然就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突然就传信息说， 欸，你们都算男方的哦。
他更聪明，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多给你一个饼，那他就亏了一个饼，
亏了一个饼，懂吗？因为严格算起来没有包红包。
对，你看
我有包，
你包了那场表演。
没有没有没有，他花钱请我表演。
对，然后
但我有
包
红包
给
他，对，
有加钱进去吗？没有。就是
没有，我们纯粹就是讲好这件事，然后他以后就可以拿着出来说。
你有发现这件事吗？你他包他给你表演费，然后你把钱给包给他，一进一出等于抵消掉，所以你做了一场表演。
对
对，然后他连一个饼都不给你，
他得到一场表演。
对，但是他不给你饼，所以你连一个饼
都没有。
没有没有，但他让你上桌可以吃饭。
哦，
你是用表演换的那一顿餐，所以你不可以多花一个饼。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把那个一个对价关系。其实我表演是有拿到钱的，只是我又包红包给他换那一顿餐。
但我们认真
逻辑，因为你吃了那一顿餐，
所
以
就没有
拿
那
个
饼。哦
，OK
OK
OK， 我们解释
了
这个
，OK，
懂。
所以你还是朋友的意思。
对对对，我拿了我就占他便宜了。
对
对，
他就亏了。
OK， 释怀了。
OK
OK
OK。
懂了，
懂了，懂了没有？
好 ，OK，
平衡。
嗯，朋友的定义好难哦。
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没有上场表演的，就可以拿那个饼。
OK，
懂。
没问题。
嗯，好。
而且
也要他把你当朋友啊。
哦，也是。
可是我觉得朋友的定义真的很广，比如说有一些我认识的，我很喜欢他，我一样把他当朋友，你懂我意思吗？只是我有事情不会去麻烦他。
我觉得现阶段对我自己来说是。朋友是 让自己不会跟他相处会比较轻松的那种才叫朋友，而是以前的朋友可能人家会说哎、欸，会麻烦你的人才叫做朋友。
嗯，
对，但是我现在觉得你不要来，不要给我造成压力的才叫做朋友。我觉得是随着年龄每个阶段不一样的朋友定义会不同。
对，
嗯，对，
是，
我觉得有时候造成麻烦，
你要为自己开脱什么？
互相互相哦，互相哦。我觉得，因为也不能完全这样打死，叫做不要造成对方麻烦，因为
有
时候真的很
压力，不要造成对方
压
力。
压力，我知道。我说，所以之前说会造成对方麻烦的，就上一句啦，就是会可以制造他麻烦。
就是以前的说法是有事情朋友之间会互相有一点小那
就是会互相麻烦彼此。
我现在请你帮忙，你下次会请我帮忙。
对对对，
这样子
有
互相的。
这句话定义上也不能说错，就是很难用完全的一句话去定义这一个就朋友这个词，因为朋友间真的难免你会偶尔还是会去麻烦到对方，對，这种麻烦可能在对方的心中。可能真的是无伤大雅的小事，举手之劳而已。可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会不会太麻烦他、啊？
嗯，
之后别人就会说啊，你们是朋友没有关系，这样子你只是请他帮个忙。
嗯，
对，这也合理啊。
我觉得只是因为大家都会，我觉得大家还是会稍微挑一下啦。就比如说，有些朋友的个性很适合帮你忙，然后你也知道他不会跟你计较这些东西，然后甚至你觉得你要回馈他会相对比较容易，双方压力都很小。但是有一些人是好像我只要帮过你一次，然后你就欠他一辈子一样，这种压力就会很大。
我觉得那个是你用那个一个数值来看，你们两个交情可能是80分好了，
嗯，
可你帮一次忙扣2分，帮一个大的忙扣10分，
嗯，
扣扣扣扣扣扣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觉得
他真的在找你麻烦。
对啊，
是啊，
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这样帮你不觉得怎样，那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基底分数还很高。
是，
对啊。
可是如果没有互相，他总有一天会被扣完。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通常啦，你会发现朋友之间失和，不外乎就是有一方不想要回馈，这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啊，我就是废物啊，我帮不上你，但是你要照顾我，你要帮我。然后甚至会认为说，甚至有一些人啊，有些人是这样子，我今天只要有恩于你一次，他就会认为说他的基底点数超级高，他是认真不会再投资任何基底点数，然后就是让他扣光的，就是有这种类型的人。
可是我觉得这东西也有是，比如说有些人是自己内心觉得，比如说我会买东西给你吃，你理应上要这样对我的人，那也会变得不太健康。因为有些人并不是会 喜欢，对对对，他可能是用别的方式帮助你，可能偶尔比如说看到你拿重物的时候我会去帮你提，
对，
或者是你今天有需要人家载你去哪里我可以载你去，但是他不会是那种主动是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就会想到你之后就会买给你吃的人。可是有些人心中定义就会觉得说，哦，我是那种看到好吃的东西想到你就会买给你，你应该要这样对我。
可是我觉得它是应该要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好，我现在有点闲钱，那我今天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好，我可以买。可是当我没有闲钱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用别的方式，举例来说，不是用买的，用自己煮的，用分你们一些的，或者是在一些其他方面，可能会我擅长的领域上面可能可以多付出一点点的，用这种方式去。可是很多人就像阿芳讲的，就是哎、欸，我今天买了一个名牌包给你，你是不是应该也要买一个给我，
就是心中会先定义，就是我这样给你的东西你应该要怎么样回馈我，你才会是我的朋友，
對，
不然你不符合我的标准，
然后就会觉得你对我不上心，对，
对
你很失望。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去看这些点点滴滴，你才会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阿芳讲的那种我觉得很困扰，而且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
比如说，
因为你可能是比较常出门会去玩的类型，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食物或干嘛的会顺手买，啊我又不出门，啊我平常出门的兴趣又不是你喜欢的，我买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给你，你又觉得你干嘛拿垃圾给我，就永远不会是对等的。
不会啦，你会每次都帮我开瓶盖，即使你上次录音的时候有讲过这种人。
不是，问题是阿芳讲的那一种
他都还是会帮我开。
阿芳讲的那一种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你都没有买什么东西给我，就我没有出门啊，我买什么东西给你。
对啊，我懂这种感觉。
或者是会觉得说，哎，你应该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啊，你去那边怎么不顺便帮我买一个什么回来。可是这种东西就是对方可能不一定觉得好吃，所以根本不会买。就好像雷鬼他最喜欢的是蒜头，他怎么可能买一天到晚全部都买他最喜欢的东西给你们吃，之后大家也会觉得困扰吧、
啊、他喜欢的东西我们不见得有爱成这样子啊。
对，可是他可能就会是想要把他最喜欢的给大家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比如说一开始收到是开心的，可当你如果每天都收到的是蒜头片好了，
没
只有雷鬼
他
自己
他也算特例，
他是特例。你知道雷鬼真的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他的朋友。举例来说，像某一年我们就曾经雷鬼跟我讲说，哎、欸，我们家很多蒜头，带了很多来，要不要分你们一点，我说好啊，他扛了一个麻布袋来我家、欸、他的一点是一个麻布袋，然后还说这个是少的那一袋。我家还有一袋满的。
你应该趁势跟他讲，那我可以跟你借一点钱吗？
那我自己也没有了。
我跟你们说，我
如果有麻布袋的现金，我应该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通常就是人家送礼来，我说啊不用啦，没关系啦，这样子。然后雷鬼扛那个麻布袋来的时候，我说不用谢谢。太多啦。听得出来这个口气的差别吗？可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很不错的是，即使你这样讲，他是可以满足他内心某一块希望你就是有这个反应的耶。
你懂就是你最好有一点小困扰。
对，
我会觉得刚刚好。
重点是我觉得我造成你的困扰，但是我是真心想送你这个东西，我同时念他的同时达成了他这两个 Kimoji、嗯、可以理解齁、嗯、对啊，就是我可以理解他要什么，我也理解，就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明明就是随便装一把在袋子拿过来就行了，他硬要把麻布袋扛过来。
他的一随便装一个袋子，他袋子比较大一点。
我
没有想过，
我那个真的是随意装个袋子的。
真的假的？
没有想过，就是他随便装了一个袋子。
那个，我们来稍微就是正常一点的人的逻辑，我们随便一点袋子是塑胶袋，小的。塑胶袋，
那
是格局小，
你家有小的塑胶袋啊？
对，你家只有麻布袋是吗？
你要想看他下去装蒜头的时候，可能旁边都是麻布袋，只有大的和小的麻布袋，你都是小的。
OK，
前面一个袋子，
我原本它是一个那种网子状的那种大沙网，
是，
对啊，
捞鱼的。
可是我必须说明一下，我真的觉得雷鬼家的蒜头好吃哎、欸，
好吃
啊，是啊，
他们家的蒜头是不用下太多蒜香味，跟该有的那个刺激度全都有。
我跟你说。他曾经有一个朋友，哎、欸，对，这是朋友吧？
是
他们就是那
是
他那时候就是会生吃蒜头，都下午的时候可能就生吃蒜头。后来那天好像谁就说他也要尝试看看。
没有，那是一个朋友生日，
是。
然后 那个有做一个那个，你不是有做一个那个扭蛋机，
嗯，
然后
你就把里面的扭蛋全部换成蒜头，
然后我就把一个其中
一
个扭蛋，它是那种密封的哦，它上面通常有洞嘛，我就把蒜头剥一剥，
想的实在太简单，
然后把那个蒜头拿牙签插，插到那个汁都流出来之后，然后把它密封在那个扭蛋里面，拿胶带贴起来。所以它一拆开就超浓的蒜头味飘出来。
我就说你想太浅了吧，
你是自制催泪弹就对了。
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他过一阵就开始胃痛。
对，他们家他蒜头强大到这种程度。
对，生吃他会胃痛。
我真的觉得喜欢吃蒜头的人就应该要开一个团购，还是你们家愿意赞助匹配教我们来开一个小团购？
可以啊。
所以这次的赞助商是
玫瑰家的蒜头，
当家的蒜头，
因为我们家
随便
帮
他们冠个名字，蒜云林蒜头王，
蒜头王。
我们是哦，我们家刚好在北港啊，
啊，
北港
蒜
头
王，
等等等等。
啊，如果有大家需要想要身体健康，我们再拿去北港香炉就过个炉。
不要造成庙方的困扰吧。
你有想过？你有想过他等一下真的赢大耳麻布袋，我们要怎么过那个炉？
然后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妈祖干妈打。
我没有，
谁准你做这件事情？
搞得我的炉都是蒜头哎。
不是，我们要先扛到天上，
谁准你
甩过去，再把它扛回来？
对，还要过炉，好辛苦
哦。
你要拿超多袋子，然后拼命在炉上面。甩、
欸，而且每个过山圈
人员骂，
为什么人想法这么偏激啊？啊，就直接抱着那一袋蒜头绕着香炉走三圈就好了。
太慢了，
不是你要过那个香的飘，
你要过那个飘出来的烟。
高高，
如果是基督教的，我们还可以帮忙洒圣水这样。
哪来的圣水？你这样不行，蒜头碰水这样不好。
洒圣水的蒜头。超级可以攻击吸血鬼。
对啊，你说打吸血鬼吗？
真的
又蒜头又圣水了。
真的哎，
好强哦，
好强哦，又蒜头又圣水的哎。
吸血鬼怕蒜头，
对那个味道，然后你又撒圣水，
不是僵尸才怕，
僵尸不怕，
僵尸不怕蒜头吧？
吸血鬼才怕，
吸血鬼才怕。
到底去哪里怕？我想问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们不是在聊朋友吗？
没有啦，
我们在面造成妙方的困扰。
可是呢，我要澄清一下，我基于刚刚的例子啊，我听众们应该有发现一些啊，即使这样子开玩笑，大家都很 OK。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是，当他拿东西来送我们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你要回馈我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你即使不收他也会觉得
OK
啊 OK， 反正我没有要造成你困扰，你
可以理解，
我有真心想要。
还是其实你在背后曾经靠背过我们说，哎、欸，你知道那个吴乔一根泡面啊，
我超怕
给
他
拿给他不收，
他
给面子
不收、
欸、
不知好歹
扛上来很辛苦。
他们好像很有钱齁，蒜头都不要哎、欸，
缺蒜头的时候拿去卖他。
真的会那种送人家东西造成人家压力的，因为我曾经碰过是、
他送你黄金，哇，好有压力。
没有没有，他那个情况是他要给你东西，
是
啊，你说啊我刚吃饱，他就直接把东西丢垃圾桶，压力超大。他会让你觉得你看到他要拿东西给你就变得很有压力。
你没有就去吃，你就先堵住垃圾桶然后再拒绝他就好了。
先飞扑在垃圾桶上面说卖啦卖啦
卖一遍啊，被夹崩不，然后你赶快抱着那时候说不爱我想吧。
没有，那变成是他送你的东西，他给你的东西你都只能收、
可是压力很大对不对？
对，因为吃不下 啊不想喝啊，就是我不需要的东西变成是你会强迫自己为了不让他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你都收下来。
你看这就跟那个什么我们之前聊过那个财运正向循环是一样的逻辑，就是你不需要这些东西，多了就是困扰。我们之前不是聊那种送礼要送到心坎里吗？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送东西不要送人家会觉得困扰，
而且收一堆最后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回馈给他什么。
可是问题是
我
收了一堆我不需要的东西但我还要回馈、那感觉也蛮差的。
是，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会到最后会变成是我好像在收你家不要的垃圾。
是，
对啊。
所以刚在我们今天要决定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会这么重视这些环节的人他的生活重心是不是
有点偏掉对不对？
对啊，因为你到这个年纪，到这个年纪就是你
你不才22岁吗？
就是你就会开始想说哎、欸，就是上班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做，
对，
明天哪些事情要做，
是，
然后哪些东西要在什么时间完成，你就开始在想这些、嗯、你很难再去记说要送谁什么啊什么的，
很难的、欸、超难的。
对啊，你通常都是意识到的时候就说哇已经什么时候了，已经过几号了，今年已经过几天了。
对，
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会蛮重视这些东西，那真的是个人习惯，真的不会是你生活多忙或什么、嗯、可是他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把这些事在某层面在他心上他是一样重要的、嗯、所以我觉得不能要去这样去定义说哦你现在都忙成这样为什么你重心是不是偏掉，可是有些人就是细心度就还是会把它放某层面放在上面、嗯、只是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但不要造成别人压力，好像别你今天做这件事别人一定也要这样做你才会符合你自己的期待。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举例来说比如说阿芳很常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准备礼物，而且他准备的礼物都很惊人嘛，他就是那种很像大礼包、欸、送个不停、欸、他会在过生日前大概两个礼拜就先送你一个小东西，然后告诉你说这还不是生日礼物、啊、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会再送你一个小东西说这也不是生日礼物但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到我生日当天还有生日礼物，然后甚至生日过了以后还有生日礼物这样子，他就说不知道、欸、就是都挑一挑挑一挑就变成这样子、嗯、可是问题是你如果问我说我有办法做到这样吗，我凭良心说有点困难，因为他比我常在买东西、
嗯、
他
在攻击我对不对
本来就是
我们用手机 的时候可能是 IG 看影片啊，
对对对，
然后玩游戏啊、
嗯、
他就开虾皮 APP 这样
在逛
对
可是就会变成是比如说我要顾小孩，我跟他比起来相对于我购买东西或者是逛这些东西的时间就会比较短嘛，所以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准备，可是你要说我平常对他不好嘛，我可能就是正式的礼物大包一点，
嗯，
或者是平常有事没事有好吃的我就会送到他那边去，
嗯，
甚至他告诉我他想吃什么我就会准备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回馈、嗯、可是如果大家都把朋友的定义成说哎、欸，我为你准备惊喜耶，为什么你没有帮我准备惊喜，
我为你准备生日一整个月你应该也要这样子对我，
对，可是因为大家的讲、嗯、难听一点各种生活条件或者是很多前提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去定义朋友其实很伤感情
也会很累啦，你累对方也累，
对啊，那其实就不开心了、嗯、光是跟你相处就很累，一副就是你只要这样子的回馈但我做不到，或者是我有很多现实层面的条件局限了这件事情导致我没有办法达成你心目中想要的回馈的时候，其实对方会觉得干我们不是朋友，然后呢这一方会觉得说我真的是委屈又无奈个劲。
我觉得最尴尬的会是你当你跟对方讲之后对方还是说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会觉得要这样觉得我呢，
对
我是用心的耶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嗯、我还被亲了，就自己已经压力很大了，想说 让你也不要做就是这么辛苦，我们彼此轻松讲出来之后对方还用一副就是更委屈的态度看着你说哇塞我对你这么好之后你还这样子想我，之后还原来我造成你压力这么大吗，我又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出去外面就在跟 同样的朋友讲说你知道吗我对他有多好，他对我真的很不上心
压力大到爆爆炸，
就只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符合他心目中的那个标签、
嗯、
然后还要背负这些东西其实蛮辛苦的，我觉得朋友真的不用做到这样，尤其是真的觉得社会已经够复杂了，朋友间真的不用搞得太复杂，像那个阿芳也是啊，他那天在加班边加班边告诉我说妈妈我跟你说我真的很用心但今年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太多惊喜他还特地讲在前头说、嗯、我们就互相错过生日没关系但礼到心意到就好了，他直接这样跟我讲，然后那时候我也忙个半时跟他说嗯就这么决定
真的可能没有空去干嘛咯
我没有空去吃饭呢、啊。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舒服，可是有一些人就会没关系啦，然后生日当天再来难过、
啊、
就在发文就是说
哎、
啊、就是
朋友
就是缺了一点啊什么的，
对就是压力很大哎、欸。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啦，大家舒舒服服的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不要把朋友的定义定死，不管你是什么角度、嗯、都不要把朋友的定义定死，我觉得还有个最重要的前提是
不要有朋友就不会有，
不是不是这个逻辑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就是请大家了解一下每个人个性不一样，然后做法不一样，然后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他真的就不常出门， 他唯一出门我知道的很常出门
的、你重新定一下，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还常出门，
他
常跟朋友吃饭。
对
对对对对，
不是他出门跟朋友吃饭，他出门或者是去女仆店，或者他会自己跑去跑山路。你先告诉我这三，
你自己跑山路？
我不会了，
他不会，他会去，他会自己去逛街买他的东西。
跑比较开心吗？
他是说，
没有，我是说，如果有
要跑的话，
目的地有个店想去的话，自己去会比较快、
他就很常这样。可是我的意思是，他去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告诉我他能买什么东西给我们？
我跟你讲，他真的去的比我们还多地方。
对，可是
他能买的东西比我们还多，还厉害、这才是最可怕的。
可是他会有，
都小看他了。
对，
好啦，结论就是他有他的生活方式跟花钱方式，他不见得觉得花这些钱是符合回馈的，你懂吗？
就是没必要一定好像到哪里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给对方之后才叫做我们这样才叫做感情很好，
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
超多就是你出去玩哦，那为什么没有伴手礼？
为什么要有伴手礼？其实我后来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到底是谁规定出去玩回来一定要有伴手礼？因为伴手礼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是出去玩的那个人决定有没有伴手礼这件事情，怎么会是没有出去玩的人在生气说你为什么出去玩没有想到买伴手礼给我？这某个层面对我而言就是情勒、我为什么出去玩然后我还要被勒着就是啊，干，你一定要买东西给他哦，不然他会生气哦。这个东西不应该是这个好适合他哦，我想买给他，这才叫伴手礼吧。
我说我想这好好吃哦，带回去跟大家分享，
这才叫伴手礼吧。怎么会是
我之前公司就有伴手礼这个习惯，然后我那一次刚好去日本，我就觉得这整件事有点畸形，就因为我去了行程没有任何适合伴手礼的，那我最后为了人情世故，我还 特地去那种卖伴手礼的店，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反正随便挑几个应付他们。
我
就觉得为什么我买伴手礼要
抱持着
这种心情去买这个东西，
他就在路边随便买那个
我们这干嘛讲出来
我们上次已经聊过这个
事情
对啊
对啊，
那会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对于朋友的定义，尤其是有时候我自己的私讯也会收到这一类的然后我都会反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准备伴手礼给你，我会问他们，他说因为我之前有准备你之前有准备，那你希望别人准备伴手礼给你，这个我觉得合理，但是问题来了，难不成除了伴手礼以外这个人没有对你好吗？他说其实这个人对我很好，我说那为什么不是这个人对你很好，这就讲难听点叫功过抵消嘛，对吧？那为什么你还要再要求他一定要买伴手礼给你？尤其是如果这个人今天出国的地方跟我们上次去泰国一样，
什么地方都
我们就在深山里面荒郊野外不然这样来我捡一坨大那个大象的大便给你
很困扰这样会有、
你带回来就先被抓了
你好歹也付朵花吧
yes
花也不行
对啊，如果像我们之前一样去泰国是那种荒郊野外，大家一定不能理解啊那边是真的没有地方消费
你只能送他自拍照咯，
对，就是自拍照
还签名
如果是像这样的前提下他不带伴手礼合理啊那难不成你就要因为这种行程然后你就认定你们不好吗？这听起来也蛮诡异的
对啊，我上次那一次去日本，然后那一次我本来就打算跑多跑几间那个女仆咖啡厅看长怎样然后想说所以伴手礼我要买拍立得给公司同事吗？超智障的我就去女仆咖啡，我到底要带什么伴手礼给你们？
而且还
送大家自拍照
你跟女仆的合照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跟旁边出国几次，我发现第一次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整个行李箱都是伴手礼但你会发现没有半样东西是给自己的我们俩就讨论了很久说像其实我们出国不知道是到底是去干嘛的我们好像就是去然后玩的也没有很开心，因为你沿途都在找这个人要吃什么，那个人要什么，哪个东西比较适合
谁，
要买给谁，
很多会要求你你要出国要帮我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
对，
还会要求说要指定东西，
很困扰因为行李箱就23公斤
不买
20，对对对
对啊，
大家每次请人家买东西或者是期待伴手礼的时候都没想到说行李是有限重的，
对，
那个人可能这一趟去本来就是有要买一些东西的，然后如果为了伴手礼这些要占掉一些重量的话，其实他这一趟出去他不知道在干嘛对啊整个行李箱是装满给大家的东西，他自己出国代购嘛， 他又没赚到钱。
对啊，
我觉得就是个人习惯啊，如果自己本身喜欢买伴手礼给人家，那就是个人习惯，但是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同样的方式
遵守
回馈给你。
我觉得买伴手不是说不要买伴手礼，而是我觉得买伴手礼的心意很重要，它应该要建立在他逛逛逛，然后哇看到这个东西想到你，
嗯，
我想买给你，
嗯，
好，那你收到伴手礼你要很开心，而不是你造成人家的压力，让人家整趟行程都觉得你会生气，
我好像还没有买东西给他，
所以我必须想办法找个伴手礼给你，
嗯
嗯，
这差很多哦。所以我觉得收伴手礼的心情应该是，哦，你出去玩，嗯，你还帮我买这个，哦，谢谢谢谢谢谢。他应该是建立在我理解这个23公斤有多难塞，嗯，以及你有想过他如果超重，是这个人要自费，
对啊，
这托人家买东西的人是不会付这个费用的，
嗯，
然后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很开心。
这件事最困扰应该就他方吧，
对，
哦，我那次真的超困扰。
对啊，
就硬要在我行李箱塞的东西，而且一副理所当然我应该要帮他买，而且是叫做，哦，我们讨论好我们要总共要多少，
那个数量是好多，
对啊，
很多很重，欸，
对啊，
重是还好，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贵，
他重，他真的是重，
哦，他重，
他蛮重的。
而且这个很困扰是因为我们是领了固定的钱才出去，
嗯，我觉得那个多花一笔钱反而会是我困扰的点，
因为你在那边严格算起来，如果没有比如说可以立刻领钱的卡，会很麻烦，因为我就是换好日币了，然后我去到那个地方，你没卡我一个预算，就等于我少体验很多事情，尤其是阿方那一笔预算卡超凶的，
嗯，而且我
一次卡掉1/3吧，
不止吧，
有吗？还是卡了一半，
哦，当下的钱的1/3有吧，
有吧，
对，
有
当下的钱不是总额，
我知道，可是问题是会很困扰，啊，
对，
不是，我觉得那你也就讲清楚你到底要什么规格怎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没有他只给你一个头就是标题
这个东西，
嗯，
然后你去哪一家店买，
还要要求你去哪一家店买，
我觉得阿方那个就遇到极致困扰了，他还要求说我为了要便宜你要帮我找到最便宜的店，我出去玩不是为了帮你买东西，
对，而且重点是他可能有大中小规格，你也不跟我讲清楚你到底要哪一个规格，你只给我数量走品名，还跟我讲哪一间店走，而且叫做定案我要，
可是我在觉得朋友的定义上应该是互相体谅为前提，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出国，包含何友亮，我跟何友亮算不错吧，我对他也没有在客气的，可是他如果出国问我说你要什么，我就告诉他说什么都不用，你好好去玩，就即使我们两个互相鸡巴来鸡巴去，我都会很能理解。
阿亮反而是那种，出去玩反而会带一堆东西回来，
那是
给大家
自己的东西。
不是，他会带很多伴
手
礼给
他，
尽管他都没有收到回礼，他还是会一直买回来。
他就是
那种买回来一直给
的，他就是喜欢，
不是应该这样讲？他自己觉得喜欢，
对，
然后他甚至觉得这是我可以回馈大家的时候，
嗯，
所以我觉得还好，因为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哎，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表现一下我的心意，这个我觉得 OK 啊，你懂吗？
也没有到表现，他的态度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想要给你，就算你没有买任何东西给我，我都没有关系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跟他相处就很
对，就像他很常常就是忘记，哎，我们还有谁没有算到，最后后来才发现啊，阿亮没有算到。
我刚刚有没有以为你要讲你自己，欸，
我是常被忘记的，是没关系，
对，我很常
数一数二名单上面
没有，慢慢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后来也觉得说我这个人不能太过分，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尽量第一个先算何友亮在内，比如说我现在买了巧克力伴手礼，我就先把何友亮算进去，我现在都会努力的记，
哎，欸，这是有他的吗？
有啊
有
啊有啊
有
啊
有
啊
有
啊，
我记得
我有买我有买，
对，
你给他了吗？
饼干
还没，因为他最近忙着谈恋爱没有空，
他会过期不？
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有趣，哎，欸，就是上次我忘记跟他讲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欸，那你可以去就是问你还什么，他就说他现在两个小孩子不要去
吵人家，
光带那小的就够忙了，不要去麻烦人家。
对，
然后你现在就是他忙着谈恋
爱，我们心意都有到，但是我们不见面，我们也不给。
可是见面还是可以聊啊。
双方都说对方在忙，这样
对
对啊，
不造成别人困扰，所以永远这样错过。但是我们彼此是好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有很多面向，比如说我跟何有亮是这样的相处模式，我跟你们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可是哪样都是轻松，哪样都是自在，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我们还有一个状况叫做我们不会自以为我们到底有多熟，可以对人家予取予求或者无限上纲对人家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谓的尊重，它不是多熟的问题，它是一个基本尊重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熟识度会造成你知道这个人的玩笑点在哪里，哪里是极限，还有就是我们是这样相处模式下我们可以这样子对话。
对
对，之后呢这就像是当当跟宋朝一样好了，他们的开玩笑某层面上在我们世界里一定会觉得说哇塞可以开成这样吗，
这叫互相霸凌吧。
对，但是他们就是他们的平衡值就在那边，
他们的包容度就比较大，
对，他们彼此的平衡值只能这样说。可是如果你要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套进去，仿佛如果叫我们今天要对宋朝讲出这些话，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就像是从他包包就是他
没有把在他包包里面放石头，就太奇怪了。
我也没办法
对，
太奇怪了。
我们可能是做不到的，
但我可能可以帮他刷很多佛经，或者是猛人了、
这个我就可以。
为什么放石头没办法？
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石头就想到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会捡。
不是，我觉得就是也不会想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们的平衡值，只能这么说。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对他也这样做，这才是让人家觉得不能理解的事情。
然后我想要呼吁一件事，很多人可能在看别人的朋友在相处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当你觉得很好笑的一个大前提，在你羡慕或者是想要这样子的朋友相处模式，有个大前提就是把自己套用进去，你要确定你 OK 哦。
有些人最尴尬的是比如说好就像当当跟宋朝好了，会看到说人家可以当当可以放那个在宋朝里面包包里面放石头，就会觉得我自己也可以，他一定也可以接受，这才是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可是这我就讲这东西要建立在互相上面、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没办法开玩笑的人，你很容易生气的人，你就不应该去效仿别人开一些很过分的玩笑，因为那个很典型就是我今天都不能讲你这些东西，但是你却这样讲我。
对啊，超奇怪的、
超怪的。
而且最奇怪的是人家对方也可能会觉得我跟你有熟到你可以干这种事对我吗？
对啊，
这才
是
即使他可以接受你这样开玩笑，或者是对方也可以接受，我是可以开得起玩笑，你可以在我包包放石头啊，这样的人，即使他是这样，可不代表他们的熟识度可以让你也去做这件事情。
对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哦，我开得起玩笑啊，没关系啊，所以我就自己，比如说就是宋朝例子好了，比如说这个哈哈就觉得，哦，我也可以放石头啊，之后我就去放石头。
不，我觉得哈哈宋朝会 OK。你举了一个很烂的例子。
那你举了一个很烂的人。
对，
因为你把这个很烂的人、
你说哈哈很烂、
不是不是，我说宋朝，宋朝
很烂。
不是不是，
他这样讲，他宋朝也没关系啦。
你把这个人来当例子很烂。因为他真的接受度很高。
好，那我觉得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可以接受比如说泡面说我胖，然后我也可以接受你们说我最近是不是肿之类的，像阿芳就会说妈妈你今天怎么脸那么肿，诸如此类我都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我平常也没在少攻击大家。对，可是今天有一个是你摆了明一个人你是不可以在他面前提到任何跟泼有关的字眼，
就是你跟他是认识，可不代表你会对他讲出。
对，因为他很注重这个、他也表了明就是他很讨厌人家讲这种话、可是问题是那你就尊重他嘛，因为他有表明嘛。可是这种人又很奇怪，他不能接受人家讲他胖，他又要一天到晚讲别人很胖。你懂我想要表达什么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不太能接受的关系。像你们讲我胖我都 OK， 那个朋友讲我胖我又不太能接受、因为你自己都不喜欢人家说你胖啊，你怎么会说我胖呢？你自己都不能接受，你连泼这个字音都不能听到、
我觉得是有些事比如说、我们这几个人是这样开玩笑，可别人就看到他们相处模式是这样，好像跳进来他也可以干这种事情一样，就会觉得我跟你熟识度有熟成这样，你可以这样攻击我吗？我平常有对你这样让你觉得有 立场这样子来对我吗？
对啊，是啊，是啊。
对，你就觉得哎、欸，我们熟成这样吗？
所以我是觉得朋友应该是有很多要拿捏的地方啦。第一个就是取决于互相尊重嘛，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取决于互相的点有没有抓到在哪里。
嗯，
比如说我你能接受什么，我就到那个点，但是前提是我跟你是一样的点哦、喔。
嗯，就是、
那就是我们的平衡值，
是我们相处出来达到的一个
平衡值，那这个才对我而言叫做朋友。通常有到这个平衡值的话，我觉得跟谁相处都会很舒服啦，比较没有压力、嗯、因为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然后我们的点都是都在这个地方，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都会很舒服啊。可是怕的就是有人把点，有些人的点会飘来飘去对，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嗯、所以很难抓的人通常会比较带给人家的压力啦。
嗯，
给大家参考，然后不用去硬要定死一个朋友的标准，那通常不达到你又莫名其妙在生气也很奇怪，然后你觉得对方不懂你在气什么那就更奇怪。我觉得建立在第一不造成他人困扰，第二一样就是互相尊重，然后第三就是互相了解大家的点在哪里，基本上你们就会是很好的朋友。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说哦，我很做自己啊，这就是我啊，然后为什么还人家会生气，很简单嘛，200%你一定造成他人的困扰啊，或者是给人家找了很多麻烦，但是并没有互相，那这就可以理解了。那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在寻觅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被照顾的感觉，可能真的没有哥哥姐姐，然后他们就会寻求到朋友身上，可是这也挺不健康的，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朋友通常会在建立比较互相的东西上面，甚至我在教育我两个女儿，我也会希望他们是建立在平衡跟互相上面，而不是因为你是姐姐或者是因为你是妹妹所以你要让，没有这回事，你们应该要互相，也没有什么叫做姐姐就应该照顾妹妹。我通常都会跟 我女儿说，你要跟妹妹互相照顾、
嗯、
我也会告诉妹妹说，虽然她现在才4-5个月、嗯、我也会跟她讲说，姐姐疼你不是应该的，你们要互相照看对方、
嗯、
所以我是觉得互相很重要啦，这样都舒服舒服的。
嗯，
好啦，那如果你对朋友还有什么新的定义
不用定义，我觉得 你的朋友相处怎么样是让你彼此你觉得是很愉快的，
对，
你们在跟你的朋友相处如何是怎么样融洽，
有什么特殊的例子，
奇怪的朋友、
嗯、或者你们有奇怪的平衡值
对我很想要听奇怪的平衡值、欸、因为那个就会听得很开心。
我目前最奇怪的平衡值在当当跟宋朝上
对，我跟何友亮也蛮
也是蛮奇妙的平衡值，
可是他就是一种轻松、
嗯、对，彼此是舒服的。
你知道何友亮怎样吗？你们之前去嘉义表演的时候，嘉义对吧、
嗯、这是对了、
欸 oh、God, 说讲对了
我的天，
我们之前去嘉义表演的时候，然后因为你那个当当在做准备，阿芳跟着我们的车，然后就因为何友亮说他要吃烤玉米，你知道我们找了多久吗？我们从嘉义市开到嘉义县呢、欸，
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
嗯
他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我们就奉陪，你懂吗、嗯、所以之后如果我走错路或干嘛的时候他都不会跟我生气好啦，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平衡值，然后哪些朋友的相处方式让你觉得很轻松很舒服，欢迎跟我们分享，我们最喜欢听这种东西了。
好的，
下期见，拜拜
拜拜。